而家就我屋企去 check email， 收到三个好有趣嘅 email。第一个电邮咧就系一个法国嘅一个政府部门去寄俾我嘅，就话我一笔遗产，呢笔遗产咧就系俾我嘅，话冇拗头啦已经，咁啊何来嗰排都仲生勾勾喺屋企，咁咧呢笔遗产咧，而家一个女人系代表我咧去领呢一笔遗产。他就叫我嗱嗱臨呢要核實呢個女人嘅資料，嗱嗱臨將我自己個人資料呢都寄俾佢，等佢核實我嘅身份。佢就話咩呢，如果七日之內我收唔到你嘅回覆呢，呢筆遺產呢就係俾咗呢個女人㗎啦，即係都有啲警告我嘅意味。我更加留意到呢個電郵嘅下面呢 CC 咗美國嘅聯邦儲備局，咁我拗晒頭啦，我嘅遺產同聯儲局有咩關係呢，好拗头。第二封电邮是泰国的丰田汽车公司给我的。先生恭喜你中了奖，从25万个电邮地址里面随机抽样，你中了奖，恭喜晒。奖金多少？100万美金加一部丰田的汽车。不过呢，请你将你的个人资料嗱嗱临寄给我，等我核实你的身份。不过请你千祈不要跟其他人说啊，以免泄露你的资料呢，你攞唔到呢筆奖金㗎。咁我又笑一笑。第三封电邮我係同一日收到嘅。嚟自非洲一个科特迪瓦嘅一位女士。呢位女士呢个丈夫就啱啱过身，遗下一筆400万美金嘅遗产。呢位女士呢就好不幸呢，就啱啱又患咗癌症。佢就两夫妇呢就话好虔诚嘅基督徒，佢好想将呢一筆遗产呢就奉献俾教会。不过提醒我，因为健康嘅理由呢，你千祈唔好打电话俾我，我唔方便倾偈㗎。同埋佢又用略带警告嘅口吻话，如果你延迟回复我呢，我就会将呢一笔遗产呢俾下一个人或者下一间教会。呢三封电邮有一个好明显嘅共通点，就係、是、利友係咪，封封都话有好多钱等緊你去攞。最尾嗰封呢个科特迪瓦嘅女士呢更加动之以情啊，就嚟瓜啦，用埋宗教嘅理由想俾教会吓。嗱，我諗呢啲电邮大家都收得唔少㗎啦，即係我呢近呢一两年我经常收电邮。我諗係嗰啲好贪心好无知嘅人呢先会中招嘅。点知喺嗰晚我睇报纸呢，当晚啊睇到个新聞，有个新加坡嘅女士有一日佢收到香港呢个电话，话乜嘢啊？中咗奖喎！咁咧，佢初初冇反应嘅，无动于衷嘅，系都系呃人嘅。但系呢个骗徒咧就连番游说佢，由50000新加坡纸咧加到500000嘅新加坡纸，跟住再加到200000嘅新加坡纸，啲奖金可以随意递增嘅，我都唔知点解啊！超过1000万港币，咁呢个女士动心啦。就30次匯款嚟香港交嗰啲所謂咩行政費啊、律師費啊、博彩税啊嗰啲諸如此類，佢損失咗超過150萬港幣。我睇完呢三封電郵，又睇完呢個新聞，我諗點解會有人會咁無知嘅呢，咁貪心嘅呢，咁真係。另外呢，我自己喜歡跑步嘅，我每個禮拜都會落我住喺美孚嘅，就喺下面嘅荔枝角公園去跑步。我每次跑完步咧，就會經過一個地方，我行翻屋企咧，經過一個地方有一個牌匾嘅，有一首對聯提喺上面嘅。即如果你係住美孚，你經過咧，可能會經常見呢對對聯。呢對對聯係一個新會姓陳嘅人提嘅，因為我係新會人，我係姓陳嘅，咁啊特別留意寫乜啦。佢話寫咩呢，就係燕來不吾東西屋，水靜運亡上下流。即係燕子隨住氣候遷徙佢飛嚟嘅時候呢，佢唔會搞錯㗎喎，唔會搞錯方向㗎喎，佢知道飛去邊度。對我好大嘅提醒，我每次跑完步經過我都提返我自己，連燕子都知道要飛去邊度，燕子都唔搞錯，我哋做人怎可以成日搞错，怎唔知嘅呢？其实无知是不是我哋一个要承认，同埋是不是真係我哋一个要去正视嘅问题呢？ 其实呢讲返属灵嘅事情呢，喺教会里面，我諗我哋都要坦白去承认，好多嘅基督徒呢唔係好熟圣经，对于圣经呢一知半解嘅，虽然不至于无知，但係好混乱嘅。坦白讲，对于圣经呢，我承认呢我都係无知，好多我都唔識，好坦白讲。但我嘅态度係，我唔满意我嘅无知，我要努力去學習，不断去成长，所以我係经常去睇去研读去查考圣经。今日保罗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呢段经文，佢同样係劝勉佢嘅属灵儿子提摩太。提摩太面对緊好多嘅假师傅，好多嘅假道理，佢提醒提摩太，你要努力學習持守真理。你學乜嘢？你學嘅内容，你所持守嘅就係圣经。因为圣经能够引导人去得救，圣经能够俾人有成长嘅益处，圣经能够装备人去行善，令人活出基督嘅样式。我想大家帮我再读一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到十五节嘅上半段。但你所学习的、所确信的，要存在心里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。好，唔该。嗱，呢度保罗一开始用但呢个字，因为咧喺第十三节之上咧就系讲有啲作恶同埋迷惑人嘅，咁保罗就话：但系提摩太，你唔好咁样样，你唔好好似嗰啲作恶同迷惑人咁样样。咁保罗要求提摩太要点咧？保罗要求提摩太咧，就是显示咗喺一个动词上面，喺呢段经文咧有一个嘅动词就系存在心里，系唯一一个呢、这个命令式嘅动词，系呢段经文嘅主动词。其实呢个字咧本身系冇心里，喺原文冇心里呢个字嘅。呢、这个字嘅直译咧系住喺度嘅意思，住喺度、留喺度嘅意思。咁用喺呢一个嘅处境里面咧，可以解作咩咧？系坚持、持守。keep 住唔好走，死揸住，死搲住咁嘅意思。咁保罗命令提摩太要持守啲咩呢？就係佢曾经学过又确信嘅圣经。而且跟边个学㗎？如果你留意第十四节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，呢、这个谁呀、喺原文係一个众数嘅谁嚟嘅。所以提摩太係跟唔同嘅人学过呢个圣经嘅。佢年幼嘅时候跟佢嘅外祖母罗尔，跟佢嘅媽媽有尼基，佢成长嘅时候佢遇到保罗，佢跟保罗亦都学过呢、这个系佢从小佢明白佢学习嘅圣经。从小呢个小字呢其实就系 BB 咁解， BB 咁解。喺路加福音二章讲到马槽里嗰个婴孩，耶稣个婴孩呢就系呢个字嚟㗎。即系话提摩太由 BB 咁细呀。当然这个是一个文学的用法，他 BB 那么小已经明白圣经，已经开始学习圣经。学习圣经持守真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如果我们能够从小能够去学习和明白圣经呢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。有一个学者呢，他是调查不同的群族的文化里面呢，对于一个人他犯罪有什么影响呢？他很惊讶发现呢，原来犹太人的犯罪率呢是最低。他要开始研究为什么犹太人会犯罪率是这么低呢？后来他发现，原来犹太人的家庭呢，他们每个礼拜呢要守安息日。为什么守安息日呢？就是一家人围在张台上坐低，妈妈预备晒啲食物，咁爸爸呢就会走到去每一个嘅小孩子嘅后面，搭住佢膊头，神爱你，我都爱你，个个礼拜都咁做，年年都咁做，好似我哋敬拜咁样。当呢个小朋友从细个知道上帝爱佢，父母爱佢，佢被肯定，佢被接纳，到佢长大嘅时候，佢嘅行为自然比较成熟同埋负责，佢唔敢犯罪嘅，怕得罪这个神，也都怕得罪这个家庭，令这个家庭蒙羞。所以如果他从小有这个习惯，他知道上帝爱他，从小他明白这个道，明白这个真理，肯定这个小朋友长大呢， 好唔同、啊、所以如果在座各位是父母嘅咧，我就好鼓励大家谂一谂，小孩子最重要嘅教育系咩咧？我觉得应该系圣经，未必啦、啊，我觉得未必系弹琴啊、游水啊、普通话啊，呢啲都系好嘅，但系最重要嗰个系圣经嘅真理。如果作父母嘅，我哋有冇尽我哋嘅能力，好好教养我哋嘅小朋友喺圣经真理上面去学习、去成长咧？咁能够从小经历神咧，能够从小学习圣经一路长大咧，持守真理咧，嗱呢个人肯定系好蒙福，同埋佢嘅人生咧，我好大胆讲句咧，佢肯定系好丰盛。如果认真学习圣经，点解咁讲咧？保罗系有解释嘅。保罗跟住就讲咗，圣经有三个好重要嘅功能，令到一个人你学习咧，你系好蒙福。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啊、第十五节嘅下半节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嘅智慧。这圣经令你有得救嘅智慧。嗱，我唔系讲你读圣经，你查圣经就得救啦。呢、这个绝对唔好误会。我哋得救系点啊？呢度都讲咗噶啦，系因信基督耶稣，系睇圣经唔令你得救噶，系信耶稣令你得救。但系圣经咧就启示咗神嘅救恩，我哋藉住睇圣经咧，明白神嘅救恩，得着呢份智慧咧，呢份智慧能够引导我哋去信耶稣，以致我哋得救。所以睇圣经咧就指向咗呢个救恩，指向咗耶稣基督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是这样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，圣经就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作见证。马丁路德他都讲过，他说圣经呢是耶稣基督的摇篮，即是耶稣基督是个 BB 仔，圣经就是个摇篮，但摇篮本身呢就不是个婴孩，你行近个摇篮咧，你就见到个 B B 啦。你行近圣经咧，你就见到耶稣，你又能够得救。得救咧，同神重建呢个关系，有丰盛嘅生命，有永生，系人都想，系嘛？基本上个个都想有呢样嘢嘅。但系通往得救嘅路咧，得条嘅，呢个未必个个好肯定，好确信。耶稣基督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，在使徒行传四章这样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住得救。如果我们靠拜祖先，我们靠拜佛，我们靠风水，我们靠星座，我们靠科学，我们靠哲学，甚至我们靠知识，靠好行为，做好事积阴德，得不得呢？不得的，好肯定呢个系唔得，唔可以叫你得救嘅。唯有靠耶稣基督呢条路就得救啦。而圣经咧就系呢一条指向呢条路嗰个路牌。圣经使我哋有得救嘅智慧。啊，窝福咧有一个好优良嘅传统，我好欣赏。我以前都唔知道，其实我1988年翻窝福，我当时唔系好觉呢个传统。到到我旧年翻嚟咧，我就觉得我好觉啦。这个传统就是叫福音性查经 EBS。 EBS 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好处就是大家坐下打开圣经，客观地看看这个信仰是怎样的，客观地看看耶稣基督，我们信这个人是怎样的，不是凭你的感觉、啊、耶稣好爱我，我信了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我们认认真真去看圣经，一打开圣经呢，你就明得多很多关于耶稣基督，关于这个救恩。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呢，藉着 EBS 信耶稣的人呢，他们的灵命根基呢是稳定很多，个根性都易很多。在报道会信那些呢，就跟到你死死下都没跟到，流失率、夭折率、死亡率是极高的，讲灵命死亡或者传道人死亡做到死亡。但是在 EBS 真的呢跟到落去的机会是大很多，很明通很多。在窝福的主日学，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有一个叫基础课程，有7个的课程叫基础课程。第一个是什么？ 就是 EBS。 未上的 EBS 的我很鼓励你上一上，不要不要用另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到是有好处的。不要认为、哎、我信了很久了，我信了不关我事的。其实 EBS 对于信了主的人来说呢，打稳你的灵命根基呢是很有帮助。圣经的第一个功能这里很清楚了，就是令我们有得救的智慧。第二个功能呢，就是我们得救之后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命去成长。我想大家都读一读第16节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好，唔该。圣经有新旧两样，都是神所默示的。在这节经文有一个很难解的字，什么叫神所默示呢？神所默示这个字在圣经就出现了一次而已，就是出现在这里。我们不要误解神所默示呢，就是那些人去问米的嘛，他问米婆在那里在那里，即是毫无意识地在那里写字，不是，这个不是神所默示。神所默示又不是好像神要默书那样，保罗你逐句写，逐个字逐住保罗的手写，不是，这个不是神所默示的意思。神所默示这个字很有趣，是由两个字变成一个字，就是神呼气，这两个字神呼气。呼气这个字可能大家都听过，无论旧约的 Ruach 和新约的 Pneumatos， 即是这个讲圣灵这个字，可以解到风或者呼气，是不是？所以神所默示即是神呼气，意思是什么呢？神藉着圣灵将他的意思摆咗喺写圣经嘅作者嘅心里面。圣经嘅作者按住自己嘅背景，按住佢嘅风格，按住佢嘅文笔去写出神嘅意思。圣灵当中会有引导，佢唔系默书，佢引导圣经嘅作者写出佢嘅意思。所以圣经系冇错，系可信可靠。不过圣经有唔同嘅文体，有唔同作者嘅写作风格，因为佢哋背景唔同，风格唔同，文笔唔同。所以我想大家对圣经有一个嘅正确嘅观念，就唔好话啊，咦圣经会唔会呢、這个咦保罗读书多啲啦，咦但系马太啲读书可能冇咁多，啊约翰打遇到更加差啦，会唔会约翰啲嘢冇咁啱咧？咁圣经系神所默示，我陪你曾经去做过一个见证咧，都几我都几发人心醒。佢一段时间咧，佢发觉佢对好多嘢都充满疑惑，佢对特别对圣经佢充满疑惑，唔好以为我陪你都对圣经有疑惑，其实全道人都会有疑惑是正常的。我哋记得信心是什么？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。未见之事、所望之事就是那些 uncertain 不肯定的东西嘛。逢是不肯定的东西一定是有疑惑的，所以信心基本上是一定有疑惑这个元素在里面。但哥培里就咁讲，佢话佢喺讲坛讲道嘅时候咧，佢觉得呢个真理好多疑惑，佢唔系好明啊。不过佢后来咧，佢就去到加州内华达呢个山脉，佢拿住本圣经摆喺前边，佢祈祷上帝，佢话父啊，呢本书有都好多我唔明白嘅嘢，有无数嘅地方我冇智慧、冇能力去明白。但是我凭着信心去接受这本书的权威，我都全然接受这个是永活上帝所启示、所默示的说话。我们不会完全明白圣经，但我们又不会完全不明圣经，这是我们读经的心态。一定有东西你明白，一定有东西你不明白，但我们要凭信心去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，是绝对可信可靠。你可能有一个疑问，读到这里，喂，提摩太刚刚才讲完他从小明白圣经的嘛，为什么他会 不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？保罗因什么解救要提醒他圣经是神所默示呢？你有这个疑问是很正常的，而且是对的。从这个疑问你应该知道，保罗在这一节经文他最想讲的不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。保罗最想讲什么？保罗最想讲在这节经文就说，圣经令你得益处，在四方面 令你得益处。不过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圣经令人得益处是建基于一个很重要的特质，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，所以就令你得益处。好啦，我哋睇下有咩益处。第一是教训我哋。教训呢个字即是教导，教导呢个字。其实教导可能是比较一个准确啲嘅译法。圣经教导我哋人生嘅道理，同埋行事为人嘅准则。当爱德华六世佢登基嘅时候，喺英国呢个皇帝登基嘅时候咧，喺前面有三把宝剑，即系象征嗰个权力、嗰个权柄。但呢个英国皇帝佢讲咗一句说话，佢话要攞多另外一把宝剑俾我，就系圣灵嘅宝剑，就系上帝嘅话语。佢话我需要呢把宝剑多过其他嘅剑，以便我可以战胜邪恶。美国嘅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都讲过，佢话如果冇咗神同埋圣经咧，我哋系冇办法正确去管治呢个世界。冇咗圣经，我哋冇晒原则，唔知啱，唔知咩系错。你如果你系立心喺屋企里面做一个好丈夫、好太太、好爸爸、好妈妈、好仔女，圣经有教导我哋。如果你想喺公司里面做一个好下属、好上司、好同事，圣经有教导我哋。如果你好想喺教会里面做一个好弟兄、好姊妹，圣经有教导我哋。如果你想好好管理你嘅时间、金钱、财干，圣经有教导我哋。全部圣经有讲，好清楚。问题系我哋愿唔愿意付出去研读、去学习同埋去遵守？研读学习好重要，但系我再一次强调咧。遵守呢其实是很帮到我们去明白圣经，你不行过你不用过呢，你通不到圣经。第二个益处是什么呢？是督责我们。督责这个字呢在这里其实出现了一次，在整本的新约出现了一次。是解什么呢？就是解你指出那个错谬，告诉你什么是错的。圣经有那个判断，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东西。保罗用督责呢个字咧有啲背景嘅，因为当时提摩太系面对紧好多嘅异端邪说，好多嘅假师傅、假教师，所以保罗话俾你听，靠住圣经，你知道乜嘢系假嘅，乜嘢系错嘅。嗱，有一个医生去行医啊，佢通常咁做，佢就会揿下你边度，痛唔痛啊？唔痛。揿下你第度，痛唔痛啊？痛。佢一痛咧，佢就知道呢度有问题啦，佢就能够知道个病患。在哪里就对症下药。这个就是望闻问切的切啦。那这位医生他就分享，他说读经的时候是一样的，他就给上帝的手就按下自己，哪里有属灵的病患，哪里痛啊，他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所以如果他读圣经读到的地方觉得神摸到他好痛啊，他知道他有问题，神告诉他我出了问题。这个就是督责。圣经作为我们人那个可以说道德最高的指标，不单止叫犯罪的人去知罪悔改，它更加能够帮我们去回转。所以保罗跟着讲第三个益处，就是顺理成章，就是使人归正。使人归正即是纠正你的过错，矫正的意思。使人归正明显是继督责之后的一个的结果，或者一个目的，起码是这个是顺理成章的。对于一些在道德生活上走错方向的人，圣经呢是很能够叫人回到正路。我想回我自己，我信耶稣的时候呢，信耶稣之前呢我都在讲坛分享过了，烂赌、食烟、偷我妈的钱去赌钱、都很不堪的，其实都。咁呢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其实我都唔系知，我唔系唔知冇问题喎。其实我知唔啱嘅，但系好多人都咁做啦，即系有啲诱惑嘅顶唔顺。直至有一日我遇到上帝，我遇到圣经，我信咗耶稣，喺我决志嗰刻咧，我开始改变。当然唔系即刻改变啦。我信咗主之后四个月先戒得到，我信咗主要三年咧，我先戒咗烟，都唔系一段短时间。但系咧。 起碼到了今天啊，即係二十多年來咧，我都冇再賭啦，即係冇話賭馬啦，即係六合彩我都冇掂都唔掂啦。聖經真係能夠幫助我哋回轉啊！其實好多喺毒海裏面，好多喺賭海裏面，好多喺沉溺性行為裏面嘅人咧，都係靠福音、靠聖經能夠跳翻出嚟。第四個益處係教導人學義。教導人學義，教導呢個字呢其實是訓練咁解，訓練啊，喺希伯來書呢個字出現咗都唔少次數，係譯做管教 discipline。咁我諗一個好嘅譯法喺呢度咧，就係訓練，訓練我哋學義，義即係公義啦，即係神認為啱嘅嘢，係土神喜悅嘅啱嘅嘢。有人咁講啊，佢話主咧，主就係 sinless 冇罪嘅，係咪？主冇犯罪 ，sinless。而我哋信耶稣嘅咧就系 sin less 少啲犯罪，学义咧就系咩？就系做啱嘅嘢，唔去犯罪。我哋唯有效法 sin less 嘅主，我哋先至可以 sin less 唔犯罪，做啱嘅嘢。啊，圣经咧系不但有纠正我哋罪人过错嘅能力，更加令到人悔改，能够积极重头翻一个正确嘅人生。一个正义、公义、圣洁的人生。圣经这四个益处呢是帮助信徒去成长、去成圣的，能够过一个土神喜悦的一个人生。如果留意去再看回呢前两个益处，即是说教导复杂呢多些是从圣经的教义方面教你什么是对、什么是错。而后两个益处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呢是从一个应用的同啲行為上、實踐上有關嘅，而教導咧，佢都分別兩方面嘅。喺教義上邊，教導係正面積極嘅，話俾你聽乜嘢要做，乜嘢係啱嘅；而督責咧就係反面嘅角度去提醒你乜嘢係錯嘅。呢個係知識層面，所以聖經都有鼓勵，亦都有警告、警醒。嗱喺實踐嘅層面上面咧，聖經同時都提供兩樣嘢嘅。一个就是正面的，就是训练你做好嘢，教导人学义。第二个就是都是反面的，做错嘢掹返你返转头，使人归正。所以同样在实践方面都是有正反两个的角度。圣经呢你咁睇呢，无论在知识上、在实践上、在正面、在反面呢，是一个相当完备的，能够帮助一个信徒成长的一套真理。是相当完备，方方面面都兼顾到。但我哋呢要小心一样嘢，唔好以为你信咗好耐，你知道好多圣经呢，你就自自然然能够行出圣经。千祈唔好咁諗，你諗咁就好危险。我哋知道圣经呢係要努力去學習啦，而实践圣经呢行出嚟呢同样係要努力去做喎，好多苦功喎。宋朝呢有一个大文人就是叫苏东坡啦，大家都听过。苏东坡唔知文采好啊，佢都好有心去学佛。佢有个老友叫做佛印禅师。咁一次苏东坡有一日呢，佢就忽然间有所顿悟呢，佢就写咗一首诗。佢叫溪首天中天，濠光照大千。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溪首天中天，天中天即是佛，即是你拜佛呢，你又有光輝能夠照耀這個大千世界。但重要的就是後面那兩句呢，就是表達蘇東坡那種的自滿了。八風吹不動，八風是什麼？就是我們那些開心啊、不開心啊、讚你啊、鬧你啊、外界那八種的經歷，那些經歷影響我不到的，吹我不動的，我不會受影響的。端坐紫金蓮，我繼續坐在這裡不動，繼續去參禪，好，佢好覺得好掂啊自己。佢就嗱嗱臨呢搵佢嘅書童，將呢首詩呢就送過江嗰度金山寺呢俾佢個老友佛印禅師。咁佛印禅師就收到呢一首詩呢，笑笑口呢批咗兩個字喺上面，放屁兩個字。點返書童俾返阿蘇東坡。咁蘇東坡睇到嘩真係火都嚟埋呀，真係呢首詩我參禪咁耐，嘩我放屁火都嚟埋，即 刻坐船渡江去金山寺，就找阿佛印禅师，喂，点解我呢首咁好嘅诗话放屁？咁阿佛印就好微笑对佢讲：咦，你唔系话你八风吹不动，端坐指金莲嘅咩？睇而家俾个一个屁又打你个江啊咁。哇，苏东坡好惭愧，佢好惭愧，佢即刻明白得到，佢知就天下无敌，做就有心无力，做唔到啊！佢讲就得啊，但佢做唔到啊！所以我想讲，我哋明白圣经系好重要嘅，我哋不断查经，不断灵修，不断学习，唔等于你学到。记住系做出嚟，圣经话俾我哋听，知行去合一，所以教训复杂，多数关于你知道嘅嘢。使人归正，训练你学义是你做出来的，希望大家在知行上面都能够去彼此去鼓励。但圣经有一个功能，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，第二个功能是叫我们能够有成圣成长的益处，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？第三个功能就是预备好我们去行善。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十七节好吗？这个就是保罗教提摩太的第三个功能。第十七节一开头就有个叫字的，这个叫字呢就是如果用英文去译呢，就是 in order that so that 这样的意思，就是只有一个目的的。我们学了圣经，我们又行圣经呢，有个目的的。这个功能是什么呢？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使我们完全预备去做好事，预备去行善。大家不要搞错完全这个字，完全这个字在这里就完全不是解我们的灵命，我们的道德生命是圆满了，没有缺陷了，你掂了，这个是完全不是这样解的。这个完全这个字其实是指充分准备好，你装备齐全了，随时出发了，随时起锚了，预备好了，这个就是这个字这样解。这个字其实呢跟下一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预备这个字呢是同一个字根来的，即是完全啦，即是我预备好晒啦，跟住就预备去做一啲好嘢。我哋信咗耶稣，一路去成长，预备好啦，咁去做咩呢？去做各样嘅善事。嗱，大家又唔好误会，行善又唔可以令我哋得救喎，好明白，喺以弗所书讲咗啦，係咪？我哋唔可以靠行为得救。不过得救嘅人呢，个自然流露呢就是行善。所以行善不令你得救，但如果你经常都不行善呢，你要反省一下，那你的得救有没有搞美了呢？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得救的人呢？因为得救的人的自然生命流露呢就是行善。在登山宝训耶稣都讲，我们的好行为是光来的，光是在人面前能够照耀出来让人看到的。圣经装备我们去行善，其实林肯都讲过这个说话，他说林肯相信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所有从神而来的善的好东西都是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。神看重我们的内心，看重我们的思想，但同样他看重我们的行为，他同样看重我们生命的流露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和行出来的是配合。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福特，他是美国的汽车大王，他好细个已经发明了汽车，他大量生产福特汽车，赚了很多钱，很多桶金。但是他知道他所赚的钱呢是从神而来的，他是神的管家来的，他的智慧能够发明汽车是从神而来的，是从圣经而来的。他好细细个他已经决定他每一日要读一章的圣经，他家里每一间房呢都摆一本圣经，目的是能够随时拿到去读圣经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福特就相约美国当时的总统威尔逊，就说我们每人每日一起去读一章圣经，虽然在不同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去读一章圣经。在福特看来，圣经真理比金钱更加重要。而福特都是一个很慷慨的人，他被圣经去感动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他对他的工人是特别好，他减低他们的工作的时间，就提升他们的工资。我们现在香港教导死死地气，就是 最低工资、最低工时，好多嘅无良嘅雇主，或者啲姓陈嘅，有啲唔知姓咩嘅咁啊。但系咧，福特就系咧减低啲工人嘅工作时间，提升佢嘅工资。有一次有个医院佢募捐啊，佢知道呢个医院有需要，啊，你要几多钱啊？开咗一张$7,000,000嘅支票，喺当时啊，讲紧喺即系上世纪嘅上半叶啊，系相当庞大嘅一笔金钱，佢乐意去捐。我哋睇到勤读圣经嘅人咧，系能够预备好，好 ready 噶啦，去行善，去做神想我哋做嘅嘢。弟兄姊妹，对你嚟讲，圣经系咩嚟嘅咧？即系呢一本啊！呢一本是一本什么的书来的呢？是一本已经很过了时的一样东西，已经2000年前过了时的，现在 不work 的了，不 update 的了。还是圣经只是牧师传道人用的手册呢？他们才啱他们用的，就是对我们平信徒不用的了，他们读完之后跟我们讲得的了。还是圣经是一套的神学知识呢，给你去拗呢，给你去讨论的呢？抑或圣经真的是你的生命之道呢？俾你有得救嘅智慧，装备你成长，同埋令你真系行出嚟去行善，去祝福人。嗱，学习圣经咧系重要啦，有两个层面。喺个人层面咧，我哋靠住灵修啦，我哋个人读经啦，背经啦，个人查经啦，我哋个人层面。喺教会层面咧，我哋去崇拜听道啦，我哋团契里面查经啦，我哋上主日学啦，呢喺教会层面去学圣经。今天是教育主日的崇拜，我讲多一些在教会层面，我想特别鼓励大家想这个主日学这个途径。窝福的主日学的架构 很简单的，有七个的基础课程，另外有一些可能是进心这个课程。七个基础课程是什么？ EBS 成长路、信仰与生活、新约中览、旧约中览、基础神学，还有一个关于宣教的，我们有七个基础课程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，主日学部的要求是怎样的？原来呢，他要求每一个窝福的弟兄姊妹呢都是上晒的。这个原来是要求来的。当然千万不要怪责自己，因为我都是最近才知道。我都未上晒，很坦白讲。不过我就不会自满的，我会继续在某些的领域里面呢，我真的会去学的。主学部的要求呢，或者期望，我不要大家这么大压力，期望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上了这七个叫基础课程。进心课程你按你的需要去上。不过呢，他们的期望其实不难的，他们期望就是 EBS 成长路和信仰与生活这三个叫一条龙课程呢，是用两年时间去上。另外那四个课程呢，用三年时间去上，加上是五年去上晒，不是很难的。当然如果你想挑战自己的能力呢，你是一口气不停地上呢，我们计过呢，上晒这七个课程呢就刚刚三年零八个月。刚刚三年零八个月，湿湿冚的。所以这个好提醒到呢，上之后呢是很艰巨的一件事情来的。如果你不停地上，所以其实教会是体谅的，我坦白讲，他明白弟兄姊妹是很难，你三年八个月不断地上真是辛苦的，鼓励给五年时间，甚至你按你自己的情况，即是按你自己的需要，但是不要去丢低，不要去即是将这些，这些不关我事，不要这样想。不过呢，根据统计，窝福近排聚会的人数是1300人，但原来我们平均每季上主日学的人数呢是多少？不知道，是400人，不是太差的，不要我们给一点鼓励，不是太差，不过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1300人，只有400人，三成左右，大概三成左右，有七成人呢是未必。坦白说，这400人呢，我自己的感觉是重复又重复的400人来的，我覺得是，因為我教主後呢很多是熟口熟面，你教完你這科又見你的，那科又見你的，即是大多數這四五百人是不斷上不斷上， 呢班就好得益啦，当然。但跟住个七成呢，跟住个千一人去边度，你睇嗰一千人去边度，嗰900人去边度呢。嗱，我鼓励大家呢就尽量去考虑去返主日学。不过我估计弟兄姊妹唔上主日学呢係有原因嘅。即係唔係即係我即係未必真係咁咁冷淡嘅。最普遍嘅两个原因呢我都尋找过呢。第一个呢就觉得我识㗎啦，我识晒啦。剛才任玲都分享咗成长路我识晒啦，唔使上啦咁。我再讲一次，如果你认为你知好多嘢，你识好多圣经呢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，是很危险。我到今天虽然我读完神学呢，我都成日觉得我好多唔掂，都通唔到，为什么会这样解呢段经文。所以我成日查圣经，成日睇圣经，成日諗圣经。我冲凉都有时都即諗下圣经讲乜嘅呢，有啲咩我諗唔通嘅呢。我觉得千祈唔好觉得你识好多嘢。有人咁讲㗎，基督徒呢就好似一个穿咗窿嘅水桶咁样。啲水流晒。聖經的真理呢傳流不到，這個有少少誇張，但又不是錯得曬。你發覺啦，你問返兩個禮拜前蘇牧師在這裡講到講什麼，我想不要說個內容，我想說講題應該是比較不是你我都是這樣，坦白說即我跟你們是一樣的，但我的態度就是不斷學習不斷學習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以為自己識了，所以就不要學。你要永遠都覺得我唔掂啊，谦卑啊，我唔得噶，先有动力不断学习。第二个原因咧就好现实噶啦，呢个就系生活嘅拉扯，我好忙，工作又忙，进修又忙，读书又忙，凑仔又忙，拍拖又忙，打机又忙，唔掂。我点样做？我翻崇拜已经俾足 face 噶啦，上帝啊，主后部我已经尽大力噶啦咁吓。我覺得呢個是現實的，即係我明白，我都體諒，因為我都在職場裏面做了17年我才讀神學，我很明白那個拉扯，即係特別我在金融界做呢，我很明白在商界裏面呢相當的拉扯，但我是沒有停過學習，很坦白講，在這17年裏面。我有什麼意見給大家呢？這個是一個優先次序的問題。如果你認定聖經是很重要的，是很重要的，然后你试下排你的优先次序，排好它，将一些相对没那么重要的东西可不可以放低一点呢？会不会有一些杂志可以没不看那么多呢？或者某些电视不看那么多呢？或者某一些娱乐稍稍降低一点呢？只要腾出，我们一般的主日学是一个星期是一个小时零十五分钟，其实当然你加上搭车来预两个零钟，其实都不是太困难，即是我觉得你有优先次序，排好你的时间表，加多少少的纪律，那呢上主日学应该不是太难，我自己的感觉，彼此鼓励。我们每人呢每日呢一定做一样东西，或者多数做一样东西的，就是照镜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人没有照镜啊？今天没有啦，是不是多少照镜？因为照镜是去整理我们的外表仪容嘛。但是有没有想我们的内心？我哋外面好靚，但我內心點？我哋同樣需要研讀聖經，藉住神嘅話去光照我哋嘅內心，去整頓我哋嘅內心世界。當我哋嘅心有神嘅話語引導，我哋就能夠活出一個豐盛、有意義、有盼望嘅人生。古人話：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我就話呢本書啊，書中自有神恩福，因為神嘅救恩、神的祝福這本書講曬，講咗㗎喇，你攞唔攞係你嘅決定。美國第六任總統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 佢講過一段嘅說話，佢話多年來呢我有一個習慣，就係我每年呢要將聖經全本呢讀一次。我嘅習慣就係咩呢？我每日一起床第一件事呢就係讀四到到五章聖經，佢話大約花去一個小時。他說用這樣去開始每日的工作是最好的，因為他相信在知識和道德方面聖經是有無價和用之不盡的寶藏。美國總統事務繁忙，他都做得到，我們都應該做得到，我們同心禱告。